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在主日崇拜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说话。因为开始聆听主道以先，我们再次祷告，能够将我们身心灵交给我们主我们的神。It's another very delightful date that I can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about the Word of God. So let us,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sermon time, and we pray for the Holy Spirit, give us guidance throughout the whole sermon time.我亲爱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跟前，去同心嘅去学习主你嘅道理。求父神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带领我哋能够更明白主你嘅新心意。求你亦都俾我哋能够真喺新心灵嘅当中，能够真系完全委身。当我哋学习咗主你嘅道理之后，并且能够付诸于实行，好想我哋能够从今天起更加活得畅因主你嘅心意。也能够更加的学晓怎样预备在永恒当中与你同活。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日再一次来到聆听主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准确来把握圣经里面你的启示，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更准确的把握，求你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心灵都在你的圣灵的带领当中，使我们好好来到预备怎么样在永恒的当中与你同活，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更活得像你。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you give us another time that we can study your word together. We ask for your Holy Spirit gives us guidance so that we will know how to prepare our heartNot only to serve you, but also for the eternity, how we can live with you. So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o you are, and also we learn how to commit our life from now on to the eternity, so tha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is in the delight of our Lord. So please help u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同心的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会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题目是出自于这个的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至到第二十四节。今天的讲题是信耶稣不仅只是一个人的事。So today the sermon will be covered from the epistles to Galatians and from chapter 1 verse 18 to 24. The title of the sermon isBelieving in Jesus Christ is not solely a personal thing. 好，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先读一次，能够去明白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先。我会为大家读出和合本的版本，我会先以广东话，然后再以普通话读出，然后我们都会和大家读出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版本，请大家一起的留心。若果你係有唔同嘅版本嘅話咧，你可以打開你嘅版本跟住就可以噶啦。好，加拉太書嘅第一章第十八至到二十四節，加拉太書第一章十八節到二十四節。過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於別嘅使徒，除了主嘅兄弟雅各，我都沒有看見。我寫信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加境內，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再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新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传开的 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Verse 18 Then after 3 years,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visit Cephas and get information from him. And I stayed with him 15 days. But I saw none of the other apostles except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I assure you that before God, I'm not lying about what I'm writing to you. Afterward, I went to the regions of Syria and Cilicia, but I was personally unknown to the churches of Judea that are in Christ. They were only hearing the one who once persecuted us is now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faith he once tried to destroy. So they glorified God because of me. 唔知喺边一年边一月，或者因为乜嘢人嘅缘故，就开始咗一个喺基督教嘅里边渗透着一种与圣经嘅启示不一致嘅神学。咩神学呢？嗱，以下呢句说话就好能够反映到呢个神学，或者概括呢种神学。好多人就说信耶稣是我的个人救主。问题不是信耶稣的问题，信耶稣是正确的事，但是很强调个人的救主，将整个的救恩能够将它在属灵或者救恩私有化这种观念，似乎牢牢地样去包围了今天整个的基督教教会的里面。究竟我们去考究这种的属灵私有化或者救恩私有化的看法，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在我自己的看法的里面呢，可能是出于在这个18世纪初，即是1720几年、1730几年、1740几年、甚至到1750年左右的时间，在美国的宗教大醒觉的运动的期间，或者稱之為 The Great Awakening Period 或者 Movement， 在當時有很多的著名的講員或者牧者，譬如包括這個 Jonathan Edwards、 George Whitefield， 或者甚至很多人熟悉的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他們都強調其實信仰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而他們也集中去看的就是一個个人信仰的经历是主宰了整个的人的信仰基础。或者我们可以说归咎为什么这种私有化的观念也都是流传呢？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思想，在这种的思想里面很着重于人权的这个这样的主题，所以好自然就話，連救主啊都要係我個人嘅救主。或者咧，從喺我自己喺研究呢個嘅世界嘅文化發展嘅過程歷史當中，亦都睇到其實呢種私有嘅宗教觀，可能係源自於喺後現代嘅時期，好多人嘅主觀自越嘅相對思維 （relativity）。每個人都為了自己去得以喜悦快樂為宗旨，所以甚至信主都好，要使到我自己覺得舒服開心，那我就去信了。這種的思維，無論我們說是從這個所謂宗教大醒覺運動也好，或者是這個去到我所看的這個後現代的思維也好，其實無論在華人教會以至普世教會的裏面，都經常強調這一點，說耶穌是一個個人的救主，我接不接受也是我個人的一個經歷。於是乎就產生了一個我們經常都聽到一個詞彙而不在聖經出現的，就叫做決志。這個這樣的觀念其實籠罩了在我們整個的教會圈，在今時今日的發展的當中，而這種這樣的發展其實是非常之不健康，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它就是不出自於聖經的啟示。 嗱，无论我哋系从旧约嘅圣经里边，以至于新约圣经嘅启示当中，我哋都睇到一件事。当然，信神认定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冇错系有个个人嘅层面，但系唔系只系净系得个人嘅层面嘅。在整个的新旧约圣经的启示的当中，反而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大的篇幅是指出信耶稣或者相信委身在耶和华的里面是一项群体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去看的加拉太书，我们会继续去看保罗希望能够有效地去挽回在加拉太众教会他们已经偏离了原本的福音这个咁嘅情况之下，保罗同样不单止屡次强调福音原本系源自于耶稣基督所成就，或者简单啲嚟讲，福音嘅基本内容，而且保罗更好实际地去谈到点样能够可以有行动去使到我哋可以保守我哋所信嘅呢个真理，而今天佢就话俾我听。原来可以有一个实践的行动计划是可以配搭，而保罗并且在今天我们所看经文的里面附上他自己亲身实践过的例证，能够让我们能够去更清楚看到究竟怎样能够真的将整个人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事其实归回入去一个群体的层面去看。不是说没有个人层面，但是那个群体的层面其实原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原来不断运作其中。那我们今天想看的经文呢，其实呢是本身是源自于从第十三节开始的。那我们其实很简单地去看，我们可以将十三节至到第二十四节这里总共的数节的经文呢，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的写作结构。保罗在第十三节和第二十三节的里面包住去告诉我知道，其实他都曾经试过去残害教会的这些的历史，不单止邀请人去思想，并且其实这件事已经广泛流传在甚至很多保罗没有去过的地方的里面。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又再有另一层的记载，就是从第十六至十七节对应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的里面讲到保罗原来他去外邦的世界里面传道，特别去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在他们那些教会的当中，纵使保罗未见过他们都好，但是保罗去到这些外邦的世界的当中去传道。而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的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而在这个部分里面原来就塑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保守我们，并且使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去更趋成熟。这个正正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加拉太书的很重要的部分，不是只是不断讲福音是什么，而是讲福音既然知道之后，我们怎样去竭力可以保守，不是个人的事，是一个群体的事。好了，我们今天去看下这段的圣经先啦，逐个部分看，我会分为两个部分去跟大家一起去看的。第一部分是从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或者我不厌其烦再次读多次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节给大家听，请大家也都跟住你自己的圣经。十八节至二十节这样讲，他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信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你们的不是谎话，只是我在神的面前说的。 Then after 3 years, I went up to Jerusalem to visit Cyrus and get information from him. and I stayed with him 15 days. But I saw none of the other apostles except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I assure you that before God, I'm not lying about what I'm writing to you. 在这里简单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更精准掌握真理，因而生出来的信徒团契生活，为更精准掌握真理才生出来有的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已经走向于一个高度的社团化的状态，教会和联谊其实已经差不多画上一个等号。如果没有了联谊聚会，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就不是教会了。换句话来说，聚会多少就成为了教会有多成功的指标。久而久之就变成什么局面呢？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挂住耶稣的名，但是却是卖欢乐的群体。至于哪一个人士能够使到大家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开开心心的话呢，这个就成为了一间教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些能够令人开心的牧者所讲的说话呢，就好自然，即使不是出于圣经都好，亦都变成了真理一样。而加拉太教会的假教师的情况就正正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看加拉太书其实对于我们来计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的功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境况，其实和昔日加拉太教会里面那些假教师或者传异道的一些的基督徒怎样混下去的情况其实不无两样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很快就能够赚得到加拉太众教会的人的欢心，很容易明白啦，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能够赚取人的欢心，因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人喜欢他们去做的事嘛。但是呢，在保罗对于在圣经里面呢，团契其实是一个很超脱的理解。团契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一班信徒为了有更精准的对真理的掌握而先存在的一个的活动或者一个结构性的组织。我再重新讲多次，信徒的团契其实是为了更精准掌握圣经真理而诱发出来的一个的活动来的。其实是有别于我们所看的联谊。你会发现到在整个的开始讲道的里面，我由开始我都没有讲过说聚会这个字眼。今天我们经常讲很多聚会，教会有很多聚会，礼拜日早上我们要搞聚会，礼拜六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团契聚会。聚会这个词眼呢，和团契是有基本上的不同的。我很强调教会的活动是一个团契，不是说有特别有个青年团契那些才叫团契。其实教会崇拜之后大家聚埋，或者主日学的时间聚埋，祈祷会的时候聚埋，就是一个团契。因为聚会是可以有很多的原因而去产生或者发生的。譬如有人生日啦，或者有人生了仔生了女啦，或者有人为了生事要犯罪啦，甚至有些人我无聊啊，没事做都可以有聚会喎。聚会可以有好多个原因，不过团契就好唔同啦。团契嘅重点系落喺契合嘅关系上边而发生嘅，而契合嘅焦点系乜嘢嘢咧？就系大家能够对真理，我哋嘅上帝有更清楚嘅认识同埋掌握。所以换个话嚟讲，团契嘅焦点系落喺我哋呢班信耶稣的人，我们怎样去明白耶稣， 點樣明白我哋嘅主，我哋嘅父神耶和華，甚至了解聖靈點樣去運作，而唔係維繫於人嘅愛惡或者人嘅喜好，嗰啲就係聚會啫。但係團契其實就係讓我哋一班人同有共信嘅人去明白上帝佢嘅本質同埋佢嘅作為，甚至佢對我哋帶嚟嘅救恩。嗱，喺十八節之前其實我哋前幾堂都已經講咗，保羅已經講咗佢嘅福音同埋佢所蒙召都唔係從人而嚟嘅。而保羅於是乎點樣咧？甚至保羅佢話：我馬上要離開我蒙主呼召之後，甚至我去咗呢個阿拉伯嘅地方個裏邊添，唔係由佢自己去主導。咁去咗阿拉伯呢個地方係咩地方呢？咁我哋上文亦都講過，係一個完全非猶太教為背景嘅世界嘅裏邊。點解保羅要去到嗰個地方嘅裏邊，要去到阿拉伯呢？上文我哋亦都已經講過啦，我亦都不厭其煩再講多次啦。其實保羅去嗰度最重要嘅目的係要話俾我哋知道。當佢一蒙主嘅呼召嘅時候，主要呼召佢做外邦人嘅使徒，向外邦人去傳道嘅時候，馬上佢就去到外邦嘅世界嘅裏邊，去帶著耶穌基督嘅信息同埋呼召，活喺一啲外邦人嘅群體當中，將一個純全嘅福音，冇其他人為，特別係猶太人嘅人為思想傳統所參落去的一個信仰完全沒有，而去到一個外邦世界去實踐並且去領受確認耶穌基督的呼召和他的福音的內容以及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羅他不單止好像有些人說他可能去阿拉伯去傳道或者去修練了解聖經更多，其實更重要的是他印證耶穌基督的呼召同埋佢對福音嘅理解，去到外邦嘅裏邊，唔再有任何嘅傳統嘅規限之下，佢將呢個福音去開始展開，印證到福音真係好有佢嘅大能，亦都同時印證到耶穌基督係呼召佢去外邦人嘅當中嘅傳道。不過嚟到今天我哋所睇嘅呢段經文，原來話俾我哋知道，保羅原來去咗呢個阿拉伯嘅地方，原來三年之久喎。過了三年之後，保羅就回到去到耶路撒冷的裏面去見基法。基法是誰呢？如果大家對聖經略為多了解的知道，基法其實即是彼得，耶穌基督十二個門徒當中耶穌最近身的其中一個門徒。耶穌有三個很近身的門徒，彼得就是其中一個，他的原名就叫基法。保羅一去完这个阿拉伯三年之后，回来马上就走上去耶路撒冷找这个的基法，即是彼得，跟他见面，跟他团契了十五天之久。而在这十五日的里面呢，期间保罗没有见过任何其他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是见过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这个见面很重要。不过首先我们在这里可能你会问，就说牧师啊，我们前头你都已经讲了很多次，他成日都强调福音以及保罗他的呼召向外邦人传道不是从任何人而来，所以他特要走到阿拉伯，为什么现在又要走回来去黐返埋这个的彼得或者基法和雅各呢？他这样强调似乎他一反常态，保罗怎样解释呢？其实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的做法，我们要首先要明白加拉太书的发展。加拉太书的写作的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以时序性来去陈述整个的内容，我们称之为一个叫做 linear development。 如果用神学一点的讲法，就叫做 dichronicreportings 或者 narration 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其实是 按時序去記錄翻佢所發生過嘅事情，將自己嘅一生坦誠咁擺喺加拉太教會嘅宗教會嘅面前，讓佢哋明白到保羅其實佢侍奉唔係話自己有個乜嘢嘅私人計劃，要做乜要做乜要見乜要點樣樣，而係純粹整個嘅順時序嘅按時發展。咁你就會話啦，咁而家點解到呢個時候要按時發展，要去見呢個嘅彼得基法呢？呢個正正就喺呢度所講嘅過了三年，然後上去見基法。嗱喺呢度又特意要提到個個都唔見，只係見耶穌基督嘅親兄弟雅各，其實係一個伏筆嚟嘅。嗱，我哋好多人去睇加拉太書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就話啊，其實加拉太書係寫喺保羅去完呢個第一次報道旅程之後，翻去呢個嘅安提柯，然後上耶路撒冷要處理信徒，特別係猶太人信徒以及外邦人信徒需唔需要行割禮先至變成基督徒呢件事，開咗一個耶路撒冷會議，然後先至寫加拉太書。嗱，我個人睇唔係，因為從經文嘅裏邊話俾我知道，保羅其實喺呢個時候按時序記載咧，呢一件事其實係早喺呢個嘅耶路撒冷會議之前已經發生咗嘅事。而從咁嘅記載裏邊咧，我哋更加明白咧，呢一段聖經更加好肯定係寫喺耶路撒冷會議之前。點解啊？因為在耶路撒冷會議的時候，我們會記載到看到最後尾拍板將那個不需要受割禮這個這樣的指示交了給保羅去傳開的時候是誰？正正就是我們今天所看的這個彼得和雅各，他兩個人站起上來去拍板。所以換句話來說，如果從這段聖經記載是先於這個耶路撒冷會議的話，那就合情合理了。因為為什麼？加拉太書裡面正正就要引申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告訴你知道，一個人的信主，無論是你或者是我，都不是一個人只有我決志信主了，我個人自己 的信主過程，其他人不理得我的，也都不管得我，不是。其實從加拉太書的裏面，我們會發現到從這裡第一章以至後來第二章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原來一個人隨著時間的過程當中遇見不同的事物，可能你的信仰會受入有些其他的因由而殘雜影響，而在這個過程我們需要不住地去調查清楚，究竟我們今天我們的信仰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信错了呢？信得不清楚呢？或者我们的蒙召做的侍奉是不是有些东西偏离了上帝那个计划那个的路程，就是刚才所说按时序发展的路程。上帝其实一路跟我们同行，按时序去陪我们一起作指示我们去侍奉，而我们的角色就是配合上帝这个随时的指导嘛。而我們在這裡看見保羅他和基法，即是彼得和雅各的會面，正好就鋪排了在將來為什麼上耶路撒冷再會有由基法和雅各出來去拍板定這個究竟需不需要行割禮這件事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點，在加拉太書的第二章裡面，我們遲些會看見保罗会指责这个基法或者彼得，他的事是做得不对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就告诉我知道，在保罗 未再次上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其实保罗和这个的彼得其实经过了一轮的大家在信仰上面的 checking notes 的过程，我哋呢叫做交換筆記嘅過程，或者用一個比較實質啲嘅講法，就係互相檢測對方嘅信仰嘅過程。呢個過程係乜嘢嘢啊？就係團契咯，就係我今日好強調講教會應該有嘅，唔係聚會，而係團契。 保罗用了3年时间，他自己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尝试准确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和耶稣所成立的这个福音之后，他印证了回来，他自己都需要去找一些人去到印证究竟我这样的理解认识是不是有什么偏颇呢，还是是不是有些地方我是遗漏了的呢？最好的是找谁啊？就找耶稣的最近身的这个的门徒，就叫彼得咯。所以当时彼得在耶路撒冷，保罗就在这个经过了3年的印证期之后呢，他就马上回去去找基法或者彼得跟他见面，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去掌握到他一直所了解的福音和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的呼召究竟有没有任何的偏漏的地方。如果有的，可以透过这个互相检测或者我们 checking notes 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去修正，让彼此能够真的有一个更精准的福音的掌握。所以他上去这15日是一个可以说得不是一个公开的活动，是一个团契的聚会，只有少少的3个人，这3个人朝见口晚见面见下面那么简单吗？不是，看看大家对方那个信仰是怎样样，在倾谈的当中去体会到啊，我的信，我的对主的耶稣的理解，基法你也都跟耶稣在同工了3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领受和我的领受，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你对福音即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本身和我对耶稣基督的理解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可以在过程中彼此造就彼此修正呢？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团契的目的。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特别要提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见彼得和雅各这件事呢？其实某程度上是给回收信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你们聚在一起不是只是寻开心，不是谁说些事情使到你开开心心讲到讲一些笑话，你们觉得哎好吸引啊，那些假教师讲这些福音呢，不同原本的福音不同都好，你们都掉晒他抌晒他，你们有没有 check notes？ 因为回教会有聚会的时候不是去听那个人讲些什么讨悦是你喜悦的事情，而是我们聚在一起 check 下究竟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没有什么问题。换句话来讲，保罗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诱发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你有没有去看下，即或在你当中这些假教师，或者我们之前所讲，不要讲到这么强烈了，他们有一些偏颇的极端了的一些错误强调的信仰的信徒或者领袖，你们有没有彼此去尝试去 check notes， 彼此检测下对方他的信仰，他的认信，他对主耶稣的了解，对福音的掌握，有没有一些东西走错了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有认识准确我看不到的呢？如果有的话，即或是这些假教师都好，其实可能都会受着裨益的。保罗其实是要营造一个这样的重要的信息，去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去知道，我们可以透过团契的生活，可以大家彼此互相细察对方在福音和真理上面的领受，看看自己和对方在信仰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偏差的，如果有偏差的，大家可不可以彼此能够去作出纠正的工作呢？所以去到第二章，保罗不是向彼得作出一些纠正的事，那这个我们迟点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先看了。所以团契的角色是有一个发挥彼此警醒的作用，这个是保罗在他整个神学里面非常强调教会必须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和活动的宗旨。 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六节。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6 verse 13,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5, 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8, Colossians chapter 4 verse 2, and also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6. 在这些经文里面，保罗都很强调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搞聚会，不是说搞聚餐，不是说不做得，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走去极端，我不是说那些不做得，但是教会的聚会不是只是为着这些东西而存在，教会的存在是要让所有的信徒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对上帝的启示，对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要有详细而小心的不断互相检醒的过程。所以即使我们是说那天是聚餐都好，在聚餐的过程当中不是吃餐饭，大家谈大家对方的东西挺好吃，或者吹捧一下对方的东西有什么好吃，是吧，而是谈一下大家在信仰的上面有没有什么挣扎，有什么经历是值得大家彼此去学习和鼓励的呢。而这一点正正就与保罗希奇加拉太教会很快速地就离开了耶稣基督那个讨论的题目是吻合，希望他们能够有快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自己去能够在这个时候重新反思，彼此核证一下我们原先所听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或者我们说激进异教的教会领袖，他们教导错在哪里，又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去纠正过来的呢。保罗和基法以及雅各在一个私人的聚会当中大家相见，他们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一连串的神学大比拼，而是可以大家在当中成为对方的属灵生命上面的承担，或者简单一点来讲，彼此去承担对方在属灵上面的需要，免得任何一方跌了下去一个错误的光景里面。我们思想一下，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很需要是重新归回这个教会的信徒团契的主旨的上面。我们真的要弄清楚，教会的团契不是一个聚会，教会的团契是大家有一起契合，契合在一个共通的焦点上面，就是上帝。今天最可怕的就是教会团而不契，聚在一起了，有团体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契合在上帝的福音的上面。如果当信徒他不对团契的观念不了解，以为教会的所有都叫做聚会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代入一种只是主张我们有聚会有联谊这种的圈套的里面，久而久之教会就会变成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进入去别追随别的福音的境态。这个就是第一章第六节加拉太书所讲的说话。因此保罗在第二十节的里面跟着来的经最后这一部分的经文的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保罗讲这句的说话，他说我讲的不是一个谎话，是神可以为我作证。他是主要是讲出他的动机，话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道，他希望自己一方面可以去检测一下他自己在福音上面的相信，但同时间保罗也都希望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信徒，去鼓励他们在这个彼此互相检测自己的属灵生命状态信仰的过程里面， 能夠大家的屬靈生命更加建基在一個穩固根基的上面。所以保羅經過了這十五天見完基法之後，他核實過自己一些的信仰，亦都對基法即是彼得有進行過一些的大家核實，在第二章跟著他講的了，他當時跟他講有些什麼彼得是做得不對的。馬上保羅就又離開耶路撒冷，然後去到一個他跟他們素未謀面的一個的基督群體，在裡面保羅去希望再次成為當中的信徒的準繩，讓那裡的信徒可以去檢測一下保羅他自己的信仰的同時，也都同時可以堅固在這些的信徒的當中他們的屬靈生命。保羅去的地方就是接下來第21章裡面所說的敘利亞和基利加境內的教會。我們就看看這段經文說什麼啦，從第21節至到第24節。以後我就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加境內，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都沒有見過我的面，不過聽說那從前逼迫我們的，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神。然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加境內，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敞开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Afterward, I went to the regions of Syria and Cilicia, but I was personally unknown to the churches of Judea that are in Christ. They were only hearing the one who once persecuted us is now proclaim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faith he once tried to destroy. So they glorified God because of me. 保罗在先前强调告诉我知道，原来为了有更精准对福音的掌握，对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产生有个团契生活。他不想只是在他个人或者两三个人的身上，他想发展到在整个的地区的当中，所以他就去到敘利亚和基利加。原来那些地区有很多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信了主，成立了教会，他就去参与，主動去參與一些與他素未謀面的信徒的團契。目的是怎樣？去將這個團契的精神將它全面的發展起上來。保羅這樣說，其實同樣再次鼓勵到在遠在加泰地區的特別猶太教的猶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他們你們都可以這樣做的，因為我昔日都這樣做，为什么你们不行呢？反正我都来过你那里，你知道个信仰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同样都做这件事呢？保罗为了证明自己，申明他的动机和他的主旨，其实是确实是在上帝的里面，他领受使徒的身份，领受了这个福音，并且希望 在这个外邦世界里去传扬。他不是只说、哦、我说是自说自话，我说有神肯定我是他的使徒，是传他的福音，那就算了。保罗不是自己说的，他只是讲了个志向给大家知，但是他邀请什么？邀请敘利亚和基利加境内所有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主动自己参与在他们里面，让他在和这班的基利加和敘利亚的信徒的交往侍奉过程当中，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类似好像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那样，当然不是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好像一个 audit 独立的审核，去证明保罗他的呼召和他的认信是真的在上帝的里面的。所以保罗怎样在这里记载了？第一， 佢去咗敘利亞同埋基利加呢片，稱之為雖然係喺猶太地嘅當中嘅人，但係呢批嘅人咧，佢哋同保羅素未謀面過嘅喎、哦，即係換句話嚟講，呢班人係可以保持一個中立嘅見證嘅位置，就好似啲核數師一樣啦，以一個第三身同公司冇關係嘅情況之下，佢戴住一副全新嘅 fresh eyes 新鮮嘅眼睛啊，冇偏頗冇傾向嘅時候去睇下，究竟保羅你活在我哋當中嘅時候，喺呢個團契生活嘅裏面，你嘅表現、你嘅信仰、你嘅陳述、你嘅見證，甚至你嘅行為係點樣樣？第二，保羅喺呢度再加上講到呢班人係猶太人嘅信徒，嗱呢個是一個更特別是提出在這一段聖經的裏面，特別第22節的裏面我們需要留意的地方，因為正正在加拉太教會的當中，保羅最初建立的所有的教會都是從猶太人的群體會堂而開始去建立的，所以對於加拉太眾教會來計，保羅這樣說有一個很指導性的作用，是什麼作用啊？既然我都可以 將自己放在一班猶太人的當中，雖然一個完全是我陌生的環境，我跟他沒有交往，但是他們都可以印證到我的信是怎樣，所以用這樣的角度，保羅同樣放在加拉太教會的裏面，保羅就邀請加拉太的眾教會的信徒，他們去看看，你們不如都可以監察我的見證和你們現時信緊的這班假結教師的見證和他們的作為是怎樣，從而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分別，而在個過程當中就可以讓你們去作出一個明智的選擇，究竟怎樣才可以回轉過來回到那個原本純全的福音的當中。更重要的，我們看到這裡保羅說這班人是從來都沒有見過我的，並且是怎樣樣啊？這班人還聽到保羅以前怎逼迫我們，保羅這裡用我們包括自己，因為在那一刻保羅自己都信耶穌，所以包括自己都在教會基督徒的一份子，當年他逼迫的，其實他如果是今天的保羅呢，在昔日的時候他同樣會受保羅被逼迫的情況的、哦、但保羅怎樣樣，而現在卻是傳揚他以前所殘害的真道。換句話來說，保羅在這裡很重要的強調一點，他在這班人的群體當中，他是沒有任何利益關係跟他們是有任何聯繫，他不需要做一個假的見證或者做任何的事情去要去將保羅去講得好好看，不需要去做一些的宣傳為保羅 去唱好保羅，不需要。結局怎樣樣？結局我們就看到一個這樣的結局，每一個的獨立調查核數師，譬如我以前讀會計的來計，讀核數的時候核數師要寫一個報告，個核數師的報告是什麼啊？通常就是查完之後看完之後就會說，根據所有的慣常的會計準則，我們叫 GAAP 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慣常合理會計準則，你是看完這本數就是沒有問題。原來在第24節也都同樣做了這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後的報告、哦、這個報告同樣有一個 的評語、哦、這個評語是什麼、啊、24節我再讀多一次大家去看看，他說他們就為我緣故歸榮耀給神。 Verse 24 is the audit report. The audit report statement is SoThey glorify God because of me。 這一句是整個敘利亞和基利加眾信徒經過了他們以一個中立人的身份 睇到保罗活喺佢哋当中嘅里边，佢嘅生命、生活同埋嘅行事举止之后，而作出嘅最后肯定嘅评语 （audit report）， 一锤定音，佢话为保罗而感恩向上帝。弟兄姊妹，感恩呢个字，或者归荣耀呢个字眼，喺英文里面叫 glorify。在希列文里面叫做 dozazo， 是一个动词。dozaz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事影响到某一个人，他对于另一个人的观感发生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促成了后者那个人对于那个最后的人的观感是一个很正面的体会。即简单来说，保罗影响了这个的叙利亚和基利加的众信徒，使到他们对于上帝有一个很不同的观感。这个是什么观感啊？就是使到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宗教会的人对上帝有更大的敬重和赞颂啊。所以这个 glorify归荣耀给神，或者希列文的叫 dozazo 这个字呢，其实就反映出保罗其实去到这个的叙利亚和基利加，不是纯粹说那你来验下我啦，带着一个私心啊，你查下我的信仰准不准确啦，不是那么简单。保罗是希望带着这份心智同样影响到这个的整个叙利亚和基利加地区的众教会信更加扎实，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看见什么才是值得感谢上帝的事啊。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信仰的成长过程，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群体的事。虽然有个人的层面，有个人的元素，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元素。一个人信耶稣不可以说我信耶稣跟着日日在家只是看圣经，跟着关门混乱了，找到死的时候跟着就去见上帝，你猜上帝会喜悦这样的生命吗？不会啊。上帝喜悦的生命，生命可以触动其他人的生命更加贴近上帝，无论是信了主的好还是是未信主的都好，能够触动人的生命，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保罗的行动不单止自己的信仰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他的呼召能够更加的准确地掌握，并且能够使到叙利亚及基利加以至在耶路撒冷上面的彼得或者基法和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们所有人的信仰，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大有裨益啊！对上帝更加的相信和感谢。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讲什么东西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然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第一样团契是什么东西？团契在上帝的里面，去务求更认识真理。但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是，团契是一个锻炼我们生命、核实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我们信我们的主，我们信我们的上帝，也都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去经历炼净，才才可以得到更成熟和坚固。因此信耶稣本身就不是一件只是个人的事，而是要在团契的当中逐步逐步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彼此去锻炼出来的。有些是成熟的信徒，他可以帮助一些比较初信的信徒，但不代表成熟的信徒不会错误。可能初信的信徒他信得更加清晰的时候，对成熟的信徒有时他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受到世界一些的熏陶而信歪了，或者有些东西妥协了，可能会亦都透过一些初信的信徒能够去提醒。我作为牧者，我自己很感恩的一件事， 就是我能够是在这个年代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去做传道的工作。在网络传道的上面有一样东西我是需要经历的，就是经常会被人去评论。有些是正面的评论当然是开心啦，但有时有些负面的评论是不是就不开心？不是的。负面的评论反而也都诱发了我更深的一层去想下，其实是不是有些地方我真的看漏了呢？还是有些地方是对方未认识而他未知道呢？嗱，我最感恩嘅係喺当我讲道嘅过程当中，有啲嘢係诱发咗一啲信徒嘅思想反思嘅时候，我觉得呢个就正正係我哋能够做传道人去使到佢有多一步嘅进步空间嘅一个重要嘅过程。呢、这个就係真正作为一个牧者嘅信念，就係点样去牧养信徒，唔係纯粹係 spoon feeding， 淨係喂質饱佢哋，而是让他们去重新去对于他们所认信的东西，经历了在这个人生的活动里面很多其他很多类别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文化渲染之下，可能对圣经有些东西偏离了，会不会他们看漏了呢？譬如最近我有一个很欣赏的一个的评语，就是有人去收听了我去讲这个的路德记之后，他听见我对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的评语，他有些怀疑，但是这个怀疑是一个很健康的怀疑，因为这种怀疑正正就反映出他在这里真的有心思细想和留心去聆听，而他的怀疑也都因为他看见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跟他过往听的东西和今天他听我讲的时候是有所分别，而他发觉我讲的东西真的在圣经里面有讲的呢，他有挣扎。这个就正正是一个健康的信徒的成长的过程。而我作为牧者，我很鼓励这些的信徒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我直接联络，可以跟我去更尽心的交通。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上到去耶路撒冷跟基法、彼得和雅各耶稣的亲兄弟彼此交往。即说彼得都好，耶稣的大弟子了，我们说。他都有嘢错，第二章嚟紧啦，保罗会讲翻过程当中有啲咩事嘅发生，但系咁样就能够帮助到彼得，帮助雅各更加成熟，然后跟住喺日后保罗再翻到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教会嘅议会嘅会议嘅时候，雅各同埋彼得就站起上嚟，勇敢讲出一个合神心意嘅神学定位。不在乎于是否受过割礼才成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外邦人是不需要受割礼都可以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团契，我们才可以成长起上来，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有联谊的聚会，其实又是变回挂耶稣卖欢乐的社团生活，挂就挂出来说耶稣，耶稣是主，我爱主，主是爱，招牌写到个不堪，爱耶稣，但是实际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呢？在我最初蒙召的时候呢，我曾经走去很诚恳的约见当时我的牧者五权斌牧师，咁我就同佢問佢一件事，我就咁樣問五權斌牧師，我話五牧師啊，你蒙召嘅時候係點樣樣嘅咧？你知唔知點解我今日要咁樣問你咧？因為我發覺自從我體會到上帝去呼召我去傳佢嘅道嘅時候，我有啲猶豫啊，我唔太肯定啊。特别是我听过很多特登去找很多牧者去问他们的蒙召的过程的时候，那些牧者讲出来他们的蒙召过程都十分之轰烈的，有些又说神迹处处死过翻生，有些甚至说上帝显灵对他说话呼召他，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做我的传道人，你要做我的先知传道。牧师啊，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这样的属灵经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怎样呢？当时牧师我很记得他这样回答我， 佢話講真一句啊 ，Alan， 其實我都冇好似嗰啲牧者佢哋講到咁轟烈嘅屬靈經歷。喺好多情況之下，我亦都唔知情，我亦都唔能夠去為佢哋所講嘅見證去作啲咩評語。只不過我可以講下我自己。阿牧師佢咁樣講，佢話其實我都經歷咗一段好懇切嘅禱告同埋掙扎嘅過程，因為佢本身自己讀呢個嘅建築機械，其實佢對於呢一啲，其實如果要放棄做一個傳道人，對於佢無論佢屋企人，特別佢爸爸，以至於佢自己諗住去能夠做一個專業人士，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甚至已經是讀完大學了，最後的一年了，最後的一年我要去做傳道人，那我讀的三年過程是不是全部是作廢？真的很掙扎。不過在很掙扎的過程，在懇切禱告的過程裡面不斷讀聖經的時候，他就發現到一件事，他說上帝要他順著他的呼召去做，你讀過的書不會廢的，不會浪費的。於是乎他就說，那我就安心在這個時候將自己全然放在上帝的手上面咯，在個過程當中有這個全時間的侍奉，但在過程當中其實有猶豫的，特別有時有些困難的時候，那我是不是不做傳道人呢？他說不是，反而在個過程當中更加去不斷求問祈求上帝，你肯定印證給我看，我是做你 你的仆人去傳道。他說在整個人生侍奉，到我問他那一刻，他仍然這樣說，他是戰戰兢兢地每一天走在他這條侍奉人生的路上。弟兄姊妹，其實每一個信徒其實都領受了上帝一份的呼召，有些說是全時間侍奉，有些說他是不全時間的侍奉，其實這種這樣的講法都只不過是一個職位上面的一個分野的陳述。每一個神的子民都是上帝的全時間的侍奉者，我們必須要不斷地去為自己和我們身邊的信徒不斷為著我們的認信和我們的侍奉尋求上帝的核實認證。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上帝就放我們在一個群體裏面，叫做教會。而在教會裏面，我們有團契，團契這個字眼就在聖經出的。而這個團契就是讓我們的心一起維繫在上帝的當中，在各種我們人生的事情經歷的過程，你有不同，我有不同，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彼此互相的提醒，彼此的鼓勵，彼此的去對證對方的筆記，看看有沒有信的地方是有錯漏呢，有沒有些事我已經妥協了呢，然後我重新委身在上帝的裏面。這個就是教會的原意，團契的存在的意義。只有這樣的過程才可以讓我們每個人時時刻刻地準確地去知道怎樣侍奉神。與神同行就是這樣的意思，上帝不是說哦，交了一件事給你，你自己去搞定了它，不是，上帝跟我們同行，可能做的時候有時是這樣，做的時候可能是這樣，在個過程的發展裡面可能有改動，不是一條直路來的，但是上帝跟我們行，即或不是一條直路都好，只要上帝跟我們行的時候，他就會讓我們不斷去調整調教準確，行歪了他會教我們正一條路，如果走了下去這個路基的上面，它會讓我們走上路面的上面。在這個過程上面，上帝就利用了團契教會，而教會的角色就是這樣的意思。信耶穌不是一個只是一個人的事，而且同時是一個群體的事情，因為這樣可以防止我們不會走迷失路，同時間讓我們知道有什麼錯，原來有人是會不斷陪伴提醒我們。讓我們同心禱告。 慈悲的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今天能够更精准看到保罗怎样去为着加拉太教会他们走迷失路的时候的关心，实践怎样去能够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彼此提醒，使到他们可以归回回原本正确纯正无误的福音。求主你的帮助，我们求的是今天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没有失却了保罗这份团契的教导，也都求你让我们不要跌入去以为聚会就是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聚会只是一个讨人喜悦 的一个活动，未必一定是维系在上帝你的真理的里面。求主你不断地藉着你的圣灵提醒我们，求你的帮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保罗他怎样关怀加拉太教会，他们的远离主你原本的纯全福音的光景，保罗给他们有一个能够可行的方式，透过团契能够让他们重新来到全契在上帝里的真理的当中，让他们重新归到纯全的福音里面。求主你让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免得我们掉在只为聚会来变成一个娱乐的一个场所，挂着耶稣的名贩卖欢乐的地方，这个真正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所走错的光景。求你的带领，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帮助更多我们能接触到的信徒，让他们能够对福音、对自身的、对福音的了解、侍奉的蒙召能够有清楚的把握。求你的带领帮助。 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You allow us to have another time that we can do.Apostle Paul is sharing his concern about the Galatian churches. They departed from your original gospel that under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foundation of Jesus Christ. So now they departed from that. Paul provides them a viable way that they can be restored through the fellowship.So Lord, help us. For today's, I can see a lot of churches also have the same problem. We only have meetings, but we without fellowship. Without the fellowship with you. So that turns out we lost our belief. We lost our identity. We just know something is make us happy in the church meetings, but we lost everything about your truth.Our Lord, we pray for all the churches and also pray for ourselves. When we can get in touch with any brother and sister, no matter our own church or other churches, let us to initiate this important concept of fellowship so that we can check our checklogs with our, in our belief among these fellowships. So our faith become more solidOn the ground of your biblical truth. So Lord, help u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